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6周年总会教友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
This broadcast is furnished as a public.
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
President of the Church.
教会总会会长辛格莱戈登会长将主持这场大会。
We welcome you this morning.
欢迎各位今天早上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6周年下半年第四场总会教友大会。我们要问候所有透过广播、电视、网际网络或卫星转播参与大会的人。我们感谢正在提供大会转播服务的业者和工作人员。我们也要向今天早上在场的政府官员、教育界和社区领袖表示欢迎之意。本场大会的音乐将由大会堂唱诗班担任，指挥是杰索·克雷和威伯格·麦克，司琴是朗赫斯特·约翰。刚刚唱诗班唱出稳当根基，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则要为我们献唱祷告是灵魂的诚挚渴望。接下来祈祠员普瑞特·卡尔长老会为我们做开会祈祷。在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将献唱我天父爱我。
Thank you. Our dearest Father in heaven,
我们亲爱的天上的天父，我们在这一场开会开始的时候，带着感谢的心，感谢你给我们很多祝福。我们也感谢 Moment 唱诗班，他提升我们的心和灵性。我们感谢我们在这个美丽的建筑物能够聚会，和其他世界各地的教堂。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您的爱子和带给我们的无限的救赎。天父，我们感谢先知和使徒带领我们，祈求你能够祝福他们和他们的家庭，祈求你能够祝福辛格莱格登会长和他的副会长，给他们力量，能够继续带领我们。天父，我们也感谢，感谢许多的领袖，世界各地他们奉献他们的时间和精力，能够推动事工和建立神的国度。在这个世上，我们祈求你能够祝福在军队当中服务的男女们，不管他们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情形下，他们能够得到保护，特别是那些圣徒们。我们也祈求你能够祝福我们的传教士，他们能够得到您的保护和关怀，祈求能够祝福那些聆听他们讯息的灵魂，能够感动他们的心，我们祈求我们能够接近我们的救主，祈求圣灵跟我们在一起，祝福那些演讲者和那些聆听他们讯息的人，能够打开他们的心，柔软他们的心，让他们谦卑的能够知道如何能够增进我们的生活。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多的美好的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现在很高兴要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孟孙多玛的演讲。在他之后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贝利多玛长老，以及总会以及总主教团的艾格利理查主教。接着总会儿童会第一副会长里夫玛格丽特姐妹将为我们演讲。在她演讲之后，唱诗班及会众将合唱我们举行庆祝。接着我们很高兴要聆听新石原潘旺博长老演讲。在他之后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纳尔森罗素长老。接着唱诗班要献唱您的住处何其美妙，孟孙会长。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论你们是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或是齐聚于世界各地，在我回应这一个任务、指派和殊荣的时候，来向你们演讲时，我祈求你们能够有信心并为我祈祷。在1959年，在我开始担任加拿大传道部会长不久，那时我们的传道部办公室位于加拿大安略省的多伦多，我遇见了一位谭以东长老。这位杰出的加拿大弟兄在那之后几个月就被召唤为十二使徒定额组助理，之后被召唤为十二使徒，在之后被召唤为四任总会会长的副会长。我认识他的时候，谭会长是庞大的跨加拿大输油管有限公司的总裁，也是加拿大卡加利支联会的会长。在那第一次的会议里，在其他的事务之外，我们还谈论了寒冷的加拿大冬季，暴风雪呼号，气温可以数周都停留在零度以下，而覆冰似的冷风则把气温吹得更低。我问谭会长，为何加拿大西部的那些道路以及高速公路在这样子的冬季里竟然能够保持基本上完整，几乎没有任何的裂开或断掉的痕迹呢？而其他冬季没有这么冷、这么酷寒的地方，其路面却是产生了裂痕、断层以及破洞。他说，解答呢，就在铺设材料的路基深度，要让它们保持坚固而不破损，我们就必须要把根基打得很深。这根基层呢，打得不深，路面就无法承受极端的气候。多年来，我常常想到这样子的一个对话，以及谭会长当时的解说。因为我从他的话中体认到一个我们可以应用在生活当中的真理。简单的说，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信心的深稳根基，以及对真理的坚强见证，我们将很难抵抗敌对者毫无疑问地将加强于我们身上的残酷的风暴风雪以及覆冰似的冷风。今生是一个考验的阶段，一个证明我们自己配称能回到我们天父身边的时间。我们在此要接受考验，就必须面对挑战和苦难。如果我们信心的根基，我们对真理的见证并没有深植在我们的心中的话，这些考验可能会打倒我们，并且让我们灵魂的表面破裂崩塌。我们只能够依赖他人的见证一段短时间，迟早我们都得拥有我们自己坚强的深植于内心的根基，要不然我们将无法抵抗生命中必然来临的暴风雪。 这样子的暴风雪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出现，我们可能得面对因为儿女误入歧途而来的悲伤与心碎。他们选择离开这条能够导引到永生的道路，而走上那条不稳固的错误与幻灭之路。疾病也可能侵袭我们，或是我们挚爱的亲友，带来痛苦，甚至有时候死亡。意外事故可能会留下他们残酷的标记，无法磨灭，更可能会扼杀生命。死亡随时可能降临到那蹒跚局部的老者，召唤那些才刚刚走入了一半人生旅程的男女，更有时缄默了幼小孩童的笑声。有时候隧道的尽头好像看不到光，早晨也似乎永远不会取代那漫漫黑夜。我们觉得因心碎而伤痛，因梦想破碎而失望，因希望成为泡影而感到沮丧。这些层层包围住了我们，我们一起呼喊出圣经里的恳求，在激烈岂没有乳香呢？我们倾向于透过扭曲的悲观镜头来看待我们的不幸。我们觉得我们被抛弃，我们心碎了，觉得很孤单。我们该如何建立一个坚固的根基来抵抗生命中如此的变迁呢？我们应该要如何保持必要的信心及见证，让我们能够体验主所应许给忠信者的喜乐呢？持续不断的努力是绝对必须的。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曾经体会过强烈的灵感，使我们的眼眶含泪，并且下定决心要永远保持忠信。我听过这样子的说法，如果我可以一直保有这样子的感觉，我就不会不做我应该做的事情。然而这样子的感觉可能稍纵即逝。我们在这教友大会所感受到的灵感，可能在星期一来临时，因为我们要面对工作、学校还有家庭的琐事而衰退。这些琐事很容易就可以把我们的心思从神圣的事物转到俗世之上。如果我们容许的话，甚至把我们的心思从那可以提升我们灵魂的，转到那会削弱我们的见证和我们坚固的灵性根基的事物。当然，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只有属灵经验的世界，但是我们可以巩固我们的信心根基，我们对真理的见证。如此一来，我们就不会步履踉跄，我们也不会失败。也许你会问，我们应该如何最有效地建立并保守这一个根基，使我们得以生活在这个世上并保持我们的灵性呢？请容我提供三个指导方针来协助我们达成目标。第一，经由祈祷来巩固你的根基。祈祷乃是虔诚的心愿，不论有声无声。我们祷告的时候，让我们真正的与我们的天父交谈。我们很容易就让我们的祈祷变成无意义的重复，只是把字句说出来，而没有认真地思考他们背后的意义。当我们记得每一个人确实是神灵的儿子或女儿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跟他在祈祷中交谈有何困难之处。他了解我们，他爱我们，他期望给我们最好的。让我们诚心诚意地祈祷，献上我们的感激，祈求那些我们认为我们需要的。让我们聆听他的回答，在回答的来临的时候能够明白。我们这样做的话，就能够变坚强并蒙受祝福。我们会认识他，明白他要我们做什么。借着认识他，借着信赖他的旨意，我们信心的根基将变得更坚固。如果我们之中有任何人曾经迟于聆听那个一直要祷告的劝告，那么没有比现在就开始还要更好的时机了。 考伯威廉曾经宣告，当撒旦看到最软弱的圣徒屈膝下跪的时候，他便颤抖。让我们不要忽略我们的家庭祈祷，这是遏阻罪恶的最有效的方法，因此也最能够提供幸福和快乐。俗话说得好，一起祷告的家庭会团结在一起。借着为我们的子女提供祈祷的好榜样，我们也协助他们开始建立他们自己深稳的信心和见证的根基，让他们将来一生都受用。我的第二个指导方针就是让我们研读经文并昼夜思想，就如同主在约书亚记中所劝告我们的一样。2005年的时候，数十万计的后期圣徒接受了新格莱格登会长的挑战，在那一年年底之前读完摩门经。我相信在2005年的12月，那花在努力阅读以准时完成那个挑战的时间，可能创下了历年来的记录。但在我们完成那个任务之时，我们也蒙受了祝福，我们的见证变坚强了，我们的知识增加了。我要鼓励我们所有的人继续阅读并研读经文，使我们能够了解经文，并在我们的生活中应用其中的教导。我用我自己的话转述诗人巴克斯詹姆士所说的话：不断学习而从未了解的人，就好像那不断耕耘却从未播种的人。每一天花时间阅读经文，将无可置疑地巩固我们信心的根基和对真理的见证。请与我一起回想，在阿尔玛从基底洋地向南出发，前往曼他地的旅途中，他遇到了摩塞亚王的儿子们。那是他所感受到的快乐。阿尔玛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他们了，使他非常快乐的是，他发现他们仍然是他主内的弟兄，而且他们对于真理的知识已大为增强了。因为他们是理解力很强的人，他们又曾勤于研习经文，以便知道神的话语。愿我们也知道神的话语，并按照神的话语生活。我第三个建立坚强的信心和见证根基的指导方针，就是服务。有一天早晨，我在上班的途中开车经过一家干洗店，它窗户上面有个招牌，上面写着服务才是重点。那招牌上面的信息在我的脑中盘旋不去，突然间我明白了是为什么。事实上就是服务，为主的服务才是重点。在摩门经中，我们读到伟大的班杰明王带着受灵启发的领袖所拥有的真正谦卑之心，他重述了他为他人民服务并领导他们走在正义之路上的渴望。他如此地向他们宣告：我对你们说，我并非因为要自夸而对你们说，我曾将我的日子用在为你们服务上，因为我只是在为神服务而已。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是要你们学到智慧，使你们知道，当你们在为人类同胞服务时，你们只是在为你们的神服务而已。这才是重要的服务，这是你我都被召唤去做的服务，为主耶稣基督服务。在你的一生中，你会发现你不是唯一的一个旅客，有许多其他的人需要你的帮助，有许多的脚步需要人稳固，有许多的手需要人握住，有许多的心思需要人鼓舞，还有许多的灵魂需要人拯救。 13年前，我曾有荣幸为一个漂亮的12岁女孩潘洁美做祝福。她那时刚被诊断出患了癌症，她十分害怕，也很困惑。之后她接受了手术和痛苦的化学治疗。今天她已经完全康复，长成了一个聪明又漂亮的26岁女孩，并且成就非凡。不久之前，我听说在她感觉最无助的时期，未来晦暗不清，她那时被告知她的腿，也就是之前癌症发生的地方，需要做许多次的手术。她想，他们女青年计划了许久的登山活动是必然要取消的了。他们本来计划要走一条崎岖不平的山路去岩潘诺戈洞穴去。这岩潘诺戈洞穴位于犹他州盐湖城南方的华萨奇山区。杰米告诉他的朋友，他不能跟他们去登山了。我想他的声音应该是哽咽的，心中漫溢着失望之情。但其他的女青年们坚定地回答说，不，杰美，你要跟我们一块儿去。但是我不能够走路，杰美苦闷地回应。那么杰美，我们会一路把你扛上山。他们说到也做到了。今天那个登山活动已成了回忆，但事实上它所代表的意义不止如此。苏格兰诗人巴利·詹姆斯曾宣告，神赐给我们回忆，使我们能在人生的十二月拥有六月的玫瑰。这些美好的女青年们，没有一个人会忘记那值得纪念的一天，天父带着认同的微笑，并且心中充满喜悦地看着他们。他召唤我们参与他的事工，他邀请我们靠近他，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感受他的灵。在我们为我们的生活建立一个稳当根基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记住他那宝贵的应许。须听主经说道，你不要惧怕，我永远护庇你在翅膀之下，总赐你有力量能站立得住，我全能的全能的右手常将你保护。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资格获得此一恩赐。我这样谦卑的祈求，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夏天的时候，我曾经去参加过一个圣餐聚会，很幸运地听到三个回家过暑假的学生演讲。其中一位学生的演讲特别地引起了我的兴趣。他暑假时在一个经常有卡车司机光顾的餐厅工作，有一个跑固定路线的司机，每个星期都会在同一天来到餐厅用餐。这样的固定性让他们有了简短对话的机会。司机问这位小姑娘她住在哪里，她回答说她只是暑假回家来打工赚钱，以便秋天回学校上课。司机下一个问题问的是，你在哪儿念书？她回答，杨百翰大学爱德华分校。由于司机想要知道更多有关该校的事，使得他们开始讨论起福音来。她首先便教导她智慧语，成效卓越，他说服了那司机戒烟。然后他的班表改了，他不再有机会为那司机服务。他便写了一张纸条给他，并附上教会关于救恩计划的传教士传单。几天后，他收到那位司机所写的一张纸条，上面只写着，你改变了我的一生。因为这位年轻的姐妹，那位司机找到了那些资讯，让她思考她生活当中必须做的改变。 我不知道这位餐厅女士与卡车司机之间短暂交汇的最终结果，但显然的，司机的生活已经受到了影响。接着这位姐妹解释，要让其他人知道福音之美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在我们汲汲营营于生活琐事时，每一天都有机会开口让人们知道那能在此时此刻并永远祝福他们的福音真理。许多人在想，我们从哪里来？为何来到世上？死后会去哪里呢？我们永恒的父并未把我们送到地球来开始一段毫无目的、全无意义的旅程。他提供了我们一个计划，让我们遵循。他是那个计划的制定者，目的是要让人类进步，并获得最终的救恩和超生。以下引自传教士指南，宣讲我的福音。神是我们灵体的父亲，我们确实是他的儿女，他爱我们。我们诞生在这世上之前，我们的灵和天父住在一起。然而，我们和天父不一样。如果没有获得身体和城市生活的经验，我们将永远无法像他一样，享有他的一切祝福。神的整个目的，他的事工和荣耀，是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享有他的一切祝福。他提供了一项完善的计划来达成他的目的。在我们来到世上之前，我们都明了并且接受了这计划。然而今日世上许多人仍在艰难找寻着人生最基本问题的答案。那些看那在这里和看那在那里的呼喊越来越大声，许多时候越来越令人困惑。经由广播电视频道以及如今覆盖地球的众多电缆来散播这些讯息，科技增强了这些混乱。有这么多的方法可以传播越来越多的不同信息，我想人们感到困惑应该不意外。数世纪以前，保罗曾经预言，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我们不需要感到困惑，那些关于人生目的的疑难问题的答案已再次赐给了人类来指引我们。我们在降世之前便首次听过了救恩计划，那时我们处在经文所称的第一地位。虽然在这第一地位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不是十分的清楚，但我们确实知道我们以灵体生存，是我们天父的儿女。我们采取了某些进步的步骤来准备接受一个让我们永恒灵体暂居的首世身体。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天父召开了一个大会来解释尘世生活的目的。我们有过机会接受或拒绝救恩计划，它并不是强加于我们身上的。这个计划的精髓就是人类儿女有机会在尘世时借由神的协助而达成自己的救恩。有位领袖蒙拣选来教导我们如何遵循此一计划，并将我们从罪与死亡当中救赎出来，正如主向摩西解释的。但是看哪，我的爱子，他从太初就是我喜爱的和拣选的，对我说，父啊，愿您的旨意得以完成，愿荣耀永远归给您。耶稣基督我们的长兄成为那位领袖，为父所订定的计划做中保，而我们接受了那项计划及其条件。因为那个决定，我们赢得了来到世上的权利，并进入了我们的第二地位。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和夏娃，赐予他们骨肉身体，并将他们安置在伊甸园内。他们被赋予两个选择， 留在伊甸园里，或者是吃那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使他们有机会体验城市生活。他们接受挑战，吃了果子，因此变成会腐朽的，受制于守势的死亡。因为他们的选择，他们得以体验城市生活的一切考验和苦难。城市生活有两个目的，第一是让我们获得无法以其他方式获得的经验，第二则是让我们获得骨肉身体。这两个目的对人类儿女的存在都有着根本意义。我们现在接受试探与考验，看我们是否会做主命令我们去做的事情。这些诫命是福音的原则和教义，他们组成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每一项原则和教义在我们接受试验的目的上都有其意义，都是为了预备我们回到天父身边并变得更像他。麦康基布斯长老在谈到遵行直而窄的道路时曾说，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做的是去决定在城市活动的每一方面你我站在何处，然后根据一般的整体概念清楚又明白的，我们决定我们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要如何生活才能通过这考验的阶段，然后成功地通过这一城市的考验。如果我们做正确的选择，我们将能够获得永恒的酬赏，而如果我们不做正确的选择，我们就会在预备好的国度中得到较低等较小的地位。每一个在社会里的人，每一个在教会里的人，只要他是走在直而窄的道路上努力着奋斗着，有心想要做正确的事，虽然他在今生距离完全尚远，如果他在直而窄的道路上去世，他将会在他父的国度里获得永恒的酬赏。这一切都因耶稣基督而变得可能，他是父永恒计划的中心，是提供作为人类儿女赎价的救主。神差遣他的爱子来克服亚当和夏娃的坠落，他以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的身份来到世上，他借着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为我们克服守势死亡的障碍。当他死在十字架上之时，他的灵体与他的肉体分离。第三天，他的灵体与肉体永远的再次结合，不再分离。尘世的生命有限，我们每一个人都将面临死亡时灵体与肉体分离的那一天。但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不论我们今生行善或作恶，我们都会复活。不死是我们天父给他每一个儿女的恩赐，我们必须将死亡看作是过渡到一个新的更好的生命的入口。经由荣耀的复活，肉体和灵体将重新结合，我们将拥有一个完美的不朽的骨肉身体，不再受痛苦或死亡的控制。但是我们来世将获得的荣耀有赖于我们今生的表现。只有借由赎罪的恩赐以及我们对福音的服从，我们才能回去再次与神住在一起。救主复活之后，他的十二使徒出去将这个荣耀的信息传播给世界各国，他们旅行各处教导世人我们救主的使命。基督教义开始在许多土地上传播，但教会却逐渐陷入全面叛教的情况，圣旨的传承中断了。 执行属灵教义所需的权柄不再存在于这地面之上。渐渐的，受灵启发的人开始进行改革。辛格莱戈登会长将之描绘成更辉煌时代的曙光。他说，不过在漫长的黑暗时代，有一支蜡烛点燃了。文艺复兴时期，学识、艺术和科学蓬勃发展，勇敢无惧的男女发起的一个运动，渴望了解神和他的圣子。我们所讲的就是宗教改革。然后过了许多世代，许多充满冲突、仇恨、黑暗和邪恶的世代过去以后，福音复兴的大日子来临了。这荣耀的福音随着父与子向少年约瑟显现而揭开序幕。丰满时代福音期的曙光在这世上出现。以前各福音期所有的良善、美好和圣洁都在这个最不平凡的时代复兴了。在荣耀的第一次异象之后，神圣的摩门经记录被交给了先知司门约瑟。对世人来说，这位我们的主和救主以及他的使命添加了新的见证。如此，我们可见在我们天父的永恒计划中，他的爱是永无止境的。他的每一位儿女都包括在内，所有的人都来自同样的根源，也都有同等的机会去达成永恒的目标。摩门经先知艾缪莱克在见证基督的话将为我们带来救恩时说，我的弟兄们，在你们获得了这许多的证据，看到了神圣的经文为这些事作证后，我希望你们起来结出悔改的果实。是的，我希望你们起来，不要再硬着你们的心，因为看哪，现在就是你们救恩的时候和日子。因此，如果你们悔改而不硬着你们的心，那伟大的救赎计划立刻就会带给你们。因为今生就是世人为迎接神而做准备的时候，今生的日子就是世人完成他们工作的日子。让我们不再被一切俗世之风以及人的教义摇动飘来飘去。我们向世界宣告，天堂已开启，神永恒计划的真理已经再次启示给世人知道。我们活在丰满时代的福音期，我们活在一个借由经文使我们拥有对主伟大计划的见证的时代。主从万物之始便将这一伟大计划赐给他的儿女，一直到如今这最后的一个福音期。证据明明白白地记载在文献之中。我们并不是孤单地被抛弃在此尘世流浪，不知主为他儿女所订立的伟大计划。他已借着庄严的圣约束缚自己，按照我们对他律法的服从而赐给我们天上的祝福。哦，记住，记住这些事情是真实的，因为主神已经将这些永恒真理启示给我们知道。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要当着这广大的听众，并带着一点恐慌，以一段个人的告白来引出我心中思索已久的一个主题。1955年读完大一之后的那个暑假，我在怀俄明州莫兰市新开张的杰克森旅社打工。我的交通工具是一辆14年旧，早在10年前就该淘汰的哈德森老爷车。这辆车颇具特色。就拿底盘来说，它锈得厉害。要不是我用一块三甲板挡着，我的脚真的可以在路上拖着走了。 但是这辆车有一个好处，它不烧机油。散热器里的水消耗得很快，但不烧机油。我始终想不通那些水都到哪儿去了，也不明白为什么机油越来越稀薄，越来越清淡。暑假结束时，在准备开185英里回家之前，我把车开到莫兰市唯一的修理厂去检查。很快的分析情况之后，技师向我解释机油的挡门裂了，所以水会渗到机油里去。这终于解开了水和机油之谜。我在想，如果让水漏进汽油箱里，是不是也可以让汽油的里数高一点呢？我奇迹般的顺利回到了家，父亲高兴地出来迎接我。经过拥抱和亲切问候之后，父亲看到车子的后座上有三条杰克森湖旅社专用的毛巾，是外面买不到的那种。他露出失望的表情，只说了一句话：我本来对你期望很高的。之前我并不认为这么做有什么大错？在我看来，这些毛巾只不过是代表我在豪华酒店工作了一暑假的纪念品罢了。尽管如此，我因为拿了这几条毛巾而失去了父亲的信任，这让我难过极了。之后的那个周末，我把车里的三甲板底板调整妥当，把散热器里灌满了水，开始往返杰克森370英里的路程，把那三条毛巾还给旅社。我父亲从没有问我为什么又要回到杰克森去，我也没向他解释，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个昂贵又痛苦有关诚实的教训让我终身难忘。令人难过的是，现今世界最缺乏的美德就是诚实和正直。过去几年来，企业主管的不诚实和其他不良行为被揭发的事层出不穷，为此成千上万忠心的老职员失去了工作和退休金，许多人因此失去了家园，改行改业或改变其他的人生计划。我们也读到、听到，在学校作弊的情况日益普遍。学生只在乎成绩和学位，却不用心去学习和准备。我们听到有学生用作弊的方法一路得到医学学位，现在在为病人做复杂的医疗手术。许多老人和病人成为这些骗子的牺牲品，结果失去了房子和终生的储蓄。这些不诚实和不正直的行为，十之八九都是出自贪婪、自大和对他人的不敬。箴言中说，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摩门在谈到那些归信的拉曼人，也就是被称为安泰尼斐里海的那些人时说道，他们是在尼斐人之中的，也被算在神的教会的人民中。他们也以对神和对人的热诚著称，因为他们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完全忠诚而正直。他们对基督的信心是坚定的，甚至坚定到底。30多年前，我还在企业界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几个商场上的朋友途经芝加哥的欧海尔机场，其中一个人刚刚卖了他的公司并拿到了数千万美金，也就是说他并不穷。我们经过一个报纸贩卖机，这个人放进一个25分的硬币，打开门后，他从贩卖机中拿出了几份没付过钱的报纸，分给我们一人一份。当他递给我一份报纸时，我放了一个硬币到贩卖机里。我不想冒犯他，所以开玩笑说，吉姆，我用25分来维持我的正直，这钱我愿意花，一块钱的话就很难说了，可是25分不值得。你们可以看得出来，我还没忘记那三条毛巾和哈德森老爷车的教训。几分钟之后，我们又经过那个报纸贩卖机，我注意到吉姆脱离队伍，正在往那贩卖机塞硬币呢。 我告诉你们这个故事，不是要表扬自己多么诚实，只是要强调那三条毛巾和25分硬币的教训。如果没有诚实的心，不论在职场、在学校、在家里或任何地方，都不会有诚实。重要又持久的教训，往往是借着简单的榜样来教导的，就像三条毛巾和一个硬币那么简单。如果每个家庭都能在孩子年幼时教导他们诚实的简单教训，世界会是多么的不同啊！这些简单的教训包括爱人如己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我在想，如果那些企业高层主管在年轻时也有三条毛巾或25分钱报纸的经验，那些数以千计的雇员今天应该还能享受他们失去的退休金吧。诚实是真正基督徒生活的基础。身为后期圣徒，诚实是进入主的神圣圣殿的必要条件。诚实和正直深植在我们在圣殿所立的约中。每个星期天，我们领受代表救主的身体和血的圣餐时，重温我们所立的基本圣约，其中就包含了诚实。我们后期圣徒有神圣的义务，不仅要教导诚实的原则，也要例行这项原则。或许只是用三条毛巾和25分钱报纸的简单例子，诚实应成为指引我们每日生活的一项最基本的价值观。唯有坚守诚实和正直的神圣原则，我们才能忠于我们的信仰，才是忠于自己。但愿我们后期圣徒能够被公认成为世上最诚实的一群人。那么，对安泰尼斐里海的那些人说的话，也就适用在我们身上了，因为他们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完全忠诚而正直。他们对基督的信心是坚定的，甚至坚定到底。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hile I have been serving in this calling,
我在儿童会服务的时候，我交了一些新的朋友。这个是伊丽莎，我们一起唱儿童会的歌曲。这是卢卡斯和他的妹妹奇拉，卢卡斯正在学习西班牙的信条。凯特琳相当害羞，不过很好奇。我走进儿童会班级时，他会问我：你几岁了？我在儿童会呢，坐在玛莎旁边，他常常搂着我。你们是否注意到这些孩子脸上的光呢？你们家中或社区里有哪些孩子呢？请看看他们，想想他们。救主教导我们，我们若要进入神的国，我们必须像孩子一样，服从、温顺、谦恭、有耐性，充满着爱。但是，无论孩子们到我们这里时是有多么大的信心，他们面对这堕落世界的各种挑战，要如何帮助这些孩子保持他们眼中的信心之光呢？我们知道，正义的家庭在孩子的生活中是无可取代的，但今日的世界不断侵蚀孩子纯真的心，他们不仅需要尽心尽力的父母，也需要我们每个人保护、教导和爱他们。弟兄姐妹们，保护子女是指我们要提供一个可以邀请圣灵进入他们生活中，并在他们心中确认圣灵存在的环境。那么做，自然而然的就会消弭一切形式的冷漠、忽视、虐待、暴力或剥削。随着道德沦落的情况日益严重，我们也要保护子女避免其他对他们有害的事，像是对他们的期许过高或过低， 过度纵容或宠爱，安排过多的活动，以及自我为中心。以上述的各种极端的做法都会使孩子辨识圣灵、信任圣灵和接受圣灵的能力减弱。和人生其他任何时期相比，儿童更于接受福音真理，因此在童年时期保护子女就是利用一生仅有一次的机会来教导并巩固子女。要知道教导哪些事情并不容易，经文和我们的先知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教导子女什么。尼腓在这节经文中对此做了说明，我们谈论基督，我们因基督而快乐。我们传扬基督，预言基督，我们按照我们预言而记载，好使我们的子孙能够根据着根源去寻找他们罪恶的赦免。我们已知道要教导基督和他的福音，但如何教导呢？首先要遵从先知们的劝告，在家里利用时间做家庭祷告，研读经文和举行家人家庭晚会。我们是否已听过这些劝告很多次而觉得太简单，还是我们太忙碌了，再增加一件事就觉得太麻烦？我要见证，即使我们的家庭崇拜看来不是很有效率，只要我们服从，就能敞开天上的窗户，带来主的祝福。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上各方面所表现的个人服从和榜样，是子女最重要的福音课程，所以要研读、学习并应用福音。我们无法教导自己不知道或不遵循的原则。孩子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快地可以看出我们的为人以及我们心中的想法，因此要爱子女。我记得儿时被爱的感觉，正因为那样，我很容易就相信救主也爱我。父母若了解他们有神圣的圣职，要在爱和正义中教养儿女，子女也在这样的家中会成长的。但我们所有的人也都需要帮忙，注意你们周围的孩子，知道他们的名字，然后接近他们，请听、肯定、指引、造就他们，为他们服务，并分享见证。你们的爱会让孩子们感受到救主的爱。瓦西里是一个常常在街上游荡的小孩，他的父母并没有支持他寻求真理。不过他在镇上找到了教会的一间小分会，教会举办的活动他都参加。他也带了他三个弟弟和一些他的朋友们一起到儿童会。事实上呢，这些还不是教友的小孩所参加的儿童会成为那个地区人数最多的儿童会。他们的脸庞最先反映出他们亲近真理及福音之光。那个小分会的所有教友，包括青年、单身成人、传教士、教师和甚至李欣，都欢迎他们，保护他们，也爱他们。想想你们社区和儿童会班级的孩子，你们知会里的孩子有哪些人呢？是否有人像维西里那样也需要你的帮助呢？当我想到这些男孩以及和他们一样的小孩时，救主拜访美洲大陆的那段记载给我了极大的希望。想想在救主显现之前，有风暴、地震、大火、旋风和一连三天的深沉黑暗，我常想到当时经历那些事的孩子们，我也想能想象他们父母心中的恐惧和担忧。然后救主显现，吩咐群众把他们的小孩带来到他那里。那些父母一定很热切地把子女带到救主那里。然后他们呼唤天使下降，施助小孩。这段记载，他们注视着救主为孩子流泪，一个个祝福他们，为孩子做祈祷，呼唤天使下降。这段记载让我们思想，救主是伟大的保护者，最重要的教师，以及爱与医治的永恒来源。 当今天的黑暗笼罩着我们，我们也会被吩咐带我们的子女到救主那里。正如培勒长老提醒我们的，神已指派我们以爱、信心之火和真正了解的心来围绕今日的儿童们。弟兄姐妹们，身为母亲和儿童会领袖，我知道教养孩子的工作并不容易，保护、教导、疼爱孩子不可能很吃力，时常让人感到沮丧，有时让人身心疲惫，偶尔我们的努力会迟迟看不到成果。但正因为要把孩子带到救主那里并不容易，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先到他那里。当我们寻求他，寻求他的灵来帮助我们，我们将会看见奇迹的。我们会看到我们自己的心也在改变，我们也变得服从、温顺、谦恭、有耐心、充满着爱，乐于服务主，认为是与加在他身上的一切。我们自己在容貌上也会反映出福音之光，我们也会了解主的这番话：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我爱救主，要见证他对我、对你们及孩子有救赎的力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is the 176th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Children in pure faith proclaim.
孩童们以纯净的信心宣告：我们信永恒的父上帝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及圣灵。但有时候我们大人却感受不到这一简单宣言的力量。撒旦是所有正义的敌人，因此他播下对于神格的本性以及我们与他们之间关系的疑虑。耶稣基督曾预言，在末后的日子，连选民也会被迷惑了。让我们思考下面三个例子，看看路西佛是如何布置陷阱和圈套来陷害神的圣者们。错以为自己不够好的圈套。有一位忠心的年轻人觉得他无法达到众人对他的期许，无论在家里或是在学校，他很少受到赞美，反而经常受到指责。时尚媒体告诉他，他不够漂亮，不够聪明。每一天，这位正义的姐妹自问，她这个人是否配得天父的爱、救主的赎罪牺牲，或是圣灵的时刻的指引。 缺点被太过夸大的圈套。有一位杰出的传教士觉得他达不到神的期许，在他的脑海里，这位佩称的长老刻画出了一位严厉的天父，无可避免地将会执行公道的要求，还有一位能够洁净他人的罪却不能够洁净这位长老自己的罪的救主，以及一位不愿意陪伴不完全之人的圣灵。不必要的罪恶感的圈套。有一位已届中年的妇女，她是位全心奉献的母亲，慈爱的朋友，忠心的教友，经常参与圣殿教仪，但在她的心中，这位姐妹没有办法宽恕自己在多年前所犯下但已悔改过并与圣职领袖一同彻底解决了的罪。她怀疑她的生活是否能够为主所接受，并丧失了在主前获得永生的希望。如果你跟这些美好的圣徒们一样，也有这些相似的想法，我邀请你们成为像小孩一样，并再次感受父和子在救赎者来到世界中这件事上所显示的伟大而奇妙的爱。像孩童般对天父以及耶稣基督完全的爱有信心，将能够击破撒旦缺陷和罪恶感的圈套。箴言教导我们，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请容我提议，除了经常祷告、研读经文、参加教会聚会、参加圣殿教仪之外，有五项思想以及心灵上的改变，可以使我们更加完全地感受到神的怜悯慈爱。首先，看待自己为慈爱的天父的宝贵子女。我们的孩子充满信心地唱着，我是神的孩子，他差我来此地。孩子们感受得到并且知道那些或许你已经遗忘的真理，你是天父所钟爱的儿子或女儿，是照着他的形象所创造的，无限宝贵，宝贵到耶稣基督为你付出了他的生命。父神是慈悲的，无论你有何过错，他对你都有着无限的爱。只有撒旦的声音才会让你感觉自己毫无价值，相反的，圣灵会让你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然后悔改，让你的心中充满向善改变的希望。当你觉得你毫无价值的时候，要记住，灵魂的价值在神的眼中是大的。避免一直不断思考或说一些关于自己负面的话，在谦卑和羞辱之间是有条清楚的界限的，找出并使用你独特的才能，而不是只想着你自己的弱点。第二，把你的重担交给耶稣基督。当你因别人的期许以及挑战而感觉压力重大的时候，不要自己一人单打独斗，要跟随孩子们的榜样，屈膝跪下向神祈祷。耶稣基督命令了我们，在每个意念上都要仰赖我，不要怀疑，不要惧怕。怀疑、惧怕以及烦恼显示出我们将生活中的重担以及忧虑都放在自己的肩头。当觉得自己无能的念头烦扰我们的时候，自信地说，我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做。然后，当你欣喜地做你权力内的一切事，你就能够确知主会做其余的部分，而且事情会顺利解决的。救主应许，凡劳苦但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当你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你将会感觉圣灵所带来的平安。第三，宽恕你自己的罪与不完全。天父并不期望你在今生就成为全然的完美。他知道他的孩子们在今生从经验中学习时会犯错，但神爱世人。因此在他的幸福计划中，他提供了一位慈悲的救主。耶稣说，我主宽恕我要宽恕的人，但是你们必须宽恕所有的人。让我们从宽恕自己开始，也宽恕他人。如果神不再记住我们已经悔改过的罪，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应该记得呢？避免浪费时间以及精力重复活在过去里。要宽恕你自己及他人，你必须要信赖耶稣基督的赎罪。先知许诺克曾祷告，主啊，你对这人民发怒了，因为他们不愿意了解你，由于你子而施于他们的怜悯。当我们限制了他爱子赎罪牺牲的力量时，我们的天父便感到悲伤。 只要你运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你就可以使你的罪恶感被扫清。如果在真诚的悔改之后仍然感觉有罪恶感，要相信你的圣职领袖宣告你是配称的。第四，支撑永生的希望。如果你认为因为你以往的罪、个性上的缺失以及错误的决定使得你无法接受神所有的祝福，要想一想老阿尔玛的经历。在弹吉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是邪恶挪亚王的一位不道德的祭司时，阿尔玛承认，我自己曾坠入过一次陷阱，并做过许多在主眼中是可憎的事，这些事曾引起我痛心的悔改。不过因为阿尔玛的悔改是如此的完全，以及基督的赎罪是如此的无限，阿尔玛后来成为一位先知并获得永生的应许。只要你尽力去服从并悔改，你也一样可以经由基督的赎罪及恩典，在高荣国度里获得一席之地。第五，日日寻找喜乐。喜乐的来源之一是服务，因为当你忙着协助他人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因自身的缺点而感到苦恼。就主明智的教导，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当你除去随着年龄增长的成人悲观主义，并以孩童般的乐观主义取而代之的时候，你将会在生活中体验到更大的喜乐。乐观是一种美德，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细节中看见神慈爱之手。众所喜爱的一首诗歌如此劝告：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历史乐欢呼。我见证天父在伟大的爱中向他的儿女们伸出手臂。我见证耶稣基督有极大拯救力量，能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无能、缺陷以及罪。我见证圣灵会陪伴那些不完全但痛悔的灵魂。但愿你们这些忠信配称但与魔鬼在末后的日子所设的圈套搏斗的圣徒，愿神允许你们借着他儿子的快乐而使你们的负担得以减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感谢你们的信心、你们的热忱以及你们的爱。我们身负重责大任，要成为主要我们成为的人，也要去做他要我们去做的事。我们正参与一项伟大的运动，也就是聚集分散的以色列。今天我要来谈这个教义，因为在神的永恒计划中，它很特别，也很重要。主在古代祝福先祖亚伯拉罕，应许他的后裔会成为拣选的民族。经文经常提及这项圣约以及连带的应许，例如神子将出自亚伯拉罕的世系，某地将成为他们的祭地，地上的万族都将因他的子孙得福等等。就某方面而言，这圣约确实已经应验。摩门经教导我们，这个亚伯拉罕圣约只有在末后的日子才会应验。这圣约也强调，我们是主的约民之一。我们何等有幸能亲自参与并成就，并来成就这些应许。能活在这个时代，真令人兴奋。古代的以色列支派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能获得圣职、权柄和福音的祝福，但是他们后来变得叛逆，杀害先知，受到主的惩罚。有十个支派被派到亚述，他们在那儿从人类的记录中消失，显然这十支派对主而言没有消失。剩下的两个支派延续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因为叛逆被俘往巴比伦。他们返国时是蒙主宠爱的民族， 但是后来他们再次不敬重主，拒绝他，诽谤他。慈爱又伤心的天父发誓说，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他真的这样做了，把他们分散到万国之中。神也特别应许，他会把分散的以色列聚集起来。举例来说，以赛亚就预见了主会在末后的日子差遣快行的使者到那些被分散和混乱的民族那里去。经文中四处可见这项有关聚集的应许，而这项应许的实现，正如同以色列会被分散的预言一样确实。主耶稣基督在受难前组织了他的教会，包括使徒、先知、七十员、教师等等。夫子派遣他的门徒往普天下去宣扬他的福音。过了一段时间，主所建立的教会在灵性上渐渐衰败，他的训诲遭人篡改，他的教义也被更换了。大叛教如保罗所预见的来到，他知道在主再次来临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这大叛教的模式和之前每个福音期结束前的模式一样，最早的福音期是在亚当时代，再来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摩西等其他的福音期，每个先知都有神圣的任务，要教导主耶稣基督的神性和教义。这些教导在每个福音期都是来帮助人民的，但是人民的不服从导致叛教。因此，之前所有的福音期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有其限制。每个福音期都以叛教结束，所以在时间上有其限制，而发生的地点只在地球的一小块土地上，所以地点上也有其限制。因此，需要有一个全面的复兴。父神和耶稣基督召唤先知施密约瑟担任此一福音期的先知。之前福音期的所有神圣权力都将透过他复兴。这个丰满时代的福音期将不会受到时间或地点的限制，它不会以叛教结束，且必充满世界。正如彼得和保罗所预言的，万事都必在此福音期中复兴。因此，分散的以色列，等待已久的聚集，也是万事复兴的一部分，更是主第二次来临前必要的序曲。这项有关聚集的教义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一项重要教导。主已宣告，我给你们一个预兆，我要在我的人民以色列家族长久分散后重新把他们聚集起来，并在他们之中重建我的西安。摩门经的问世是主给全世界的一个预兆，告诉我们他已着手要聚集以色列，实现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圣约。我们不仅教导这项教义，也借着协助聚集主在帷幕两边的选民而参与其中。
摩门
经对这事工的推动相当重要，它宣扬聚集的教义，让人们来学习有关耶稣基督的事，相信他的福音，进而加入他的教会。实际上，若是没有摩门经，有关聚集以色列的这项应许就无法应验。亚伯拉罕这个尊名对我们而言很重要，这个名字在复兴的经文被提及的次数比圣经还多。亚伯拉罕与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所有教友都有关系。主经由先知施密约瑟在我们的时代重申这项亚伯拉罕圣约，我们在圣殿接受我们身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后裔的崇高祝福。神已预见这个丰满时代的福音期将是个聚集的时代，在天上和地上都要聚集。彼得也知道，在叛教时期后将会有一次复兴。这位曾与主同在变形山上的他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主也在现代派遣使徒彼得、雅各、约翰带着他的国度的权要和末世时代的福音期，为了到日期丰满的时候，他要把所有的事物，无论在天上或地上的，都聚集在一起，同归于一。先知施密约瑟在1830年认识了一位天上使者，这位名叫以利亚的使者持有万事复兴的权要。六年后，加德兰圣殿奉献了。主接纳那座神圣的屋宇后，天上的使者带着圣旨的权要来访。摩西出现，并且附托从大地的四方聚集以色列人和从北方土地引领十支派的权要。在这以后，以利亚也出现，并且附托亚伯拉罕的福音期，说借着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所以我们以后的世代都要蒙祝福。 紧接着是以莱加先知的莅临，他说，看哪、马拉基口中所说的那个时期已完全来到，做见证说，在主的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临以前，他以莱加必被派来，使祖先的心转向子孙，子孙的心转向祖先，以免全地因诅咒而被毁灭。因此，发生在1836年4月3日这天的这些事件，应验了马拉基的预言，这个福音期的所有神圣权要都复兴了。归向基督的邀请也慈悲地扩及到那些死去而没有福音知识的人们，他们的准备有一部分需要靠世上其他人的努力。我们收集世系表，制作家庭资料表，代替他们做圣殿事工，把这些人聚集起来，转向主和他们的家人。在这世上，传道事工对以色列的聚集相当重要。福音原本就应先带给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因此主的仆人纷纷前去宣扬复兴的福音。我们在许多国家的传教士都在找寻那些分散的以色列，他们的做法像古人一样，上山下海，披荆斩棘，去把这些人找出来。 是否要选择归向基督，不在于你身处何方，而在于你个人的承诺。一个人不用离开自己的国家，就可被带到主的知识中。没错，在教会早期，归心往往一直移民。不过现在，聚集地就在自己的国家。主已颁布要在每个地方建立锡安，他已赐给圣徒他们的出生地和国籍。经文已告诉我们，人们必在他们各基地上的家中重聚，并在他们所有各应许之地中建立起来。每个国家就是该国人民的聚集地。巴西圣徒的聚集在巴西，奈及利亚圣徒的聚集地在奈及利亚，韩国圣徒的聚集地在韩国，以此类推。锡安是心中纯洁者，凡有正义圣徒的地方就是锡安。出版刊物、通讯设备、聚会的地方如今已经十分便普遍，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在自己居住的地方获得福音的各项教义、全要教义和祝福。属灵的平安往往在于我们生活的方式，而非我们所住的地方。各地的圣徒均可平等地获得主的祝福。全能之神的这项圣功是真实的，他活着，耶稣是基督，这是他的教会。复兴的目的是要来完成神圣的使命，包括应许中的以色列聚集。辛格莱格登会长是神在今日的先知，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我们要诚挚地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为今天早上提供了美妙的音乐。在我演讲之后，唱诗班要献唱齐来感恩的人齐来，必会祈祷将由70元省卫道格拉斯长老担任。最后一场大会将在今天下午2点开始。现在我的弟兄姐妹们，请容我先谈一下个人事务。总会会长团归整个教会所有，他的生命不是他自己的，他的使命是服务。大家都知道我年纪已很大了，我已经过了96岁的生日。我从很多消息来源知道大家对我的健康状况议论纷纷，我要在此平息谣言。如果我再活几个月，我将成为所有总会会长中年纪最大的。我这么说并非要自夸，而是万分感恩。我在一月份动了一个大手术，那是一个痛苦的经验，对一个从未住过院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接着的问题是，我是否要接受进一步的治疗？我选择这么做，医生们都说结果是像奇迹。我知道这令人满意的结果来自各位为我所做的祈祷，我非常感谢大家。主允许我继续活着，我不知道会再活多久，但不论时间长短，我都会继续竭尽所能的履行职务。主领这个庞大且复杂的教会并不容易，任何大大小小的事都会呈报到总会会长团那里，任何重大的决定、经费的支出都需要经过他们的许可才可以通过，这份责任和压力很大。但只要这是主所寄望的，我们就会继续做下去。正如我在今年4月所说的，我们在他的手中，我现在觉得很好，身体还算健康，但是当需要下一位继任者的时间来到时，一切都会按照他的旨意顺利交接，因为这是主的教会。因此让我们带着信心向前迈进，这是今天早上我想谈的主题。本教会从一开始就是秉持着信心向前迈进，信心是先知斯密约瑟的力量。我感谢那带领他到树林祈祷的信心，我感谢他翻译和出版摩门经的信心，我感谢他去求问主，而主赐予亚伦和麦基洗德圣职来答复他的祈祷的信心。我感谢他用信心来组织教会，让教会向前推进。我感谢他献出自己的生命来见证这事工的真实性。信心也是推动杨百翰的力量。我经常沉思他在带领一大群人到此盐湖山谷定居时所运用的极大信心。他对这地区所知不多，除了在异象中看过以外，他从未看到过这地方。他可能用他所有的资讯来了解这个地方，但是他对这里的土地、水质、气候几乎一无所知。但是当他第一次看到这里时，便毫不犹豫地说，就是这地方，前进吧。每一位总会会长都是如此，他们在面临可怕的对立时， 仍然带着信心向前迈进，不管是蟋蟀破坏他们的作物，还是遭逢旱灾或早霜，不管是联邦政府来破坏，或是近年来需要紧急输送人道救援补给到许多不同的地方，给那些大海啸、地震、水灾的受难者，教会的做法都是一样的。福利仓库架上的物资全部卸光，数百万美元的现金发送给那些需要的团体，不管他们是不是我们的教友，一切都是凭着信心来做成的。今年是本教会历史重要的一年，你们都知道，今年我们纪念150年前前来到此地的威利和马丁手推车队，以及与他们同行的杭特和赫杰篷车队。已经有许多人写下了他们的事迹，我无需详谈，想必你们每个人都耳熟能详了，这样说就够了。从英格兰群岛长途跋涉到大盐湖谷的那些人，是用信心来开始他们的旅程的。他们对将来会遇到的事所知不多，甚至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向前迈进，他们怀着极大的期望启程，然而那期望却随着一路的细牵逐渐落空。他们展开辛苦的旅程，沿着普拉特河，然后爬上甜水河山谷。死亡无情的手带走了许多人的性命，他们需要配粮，他们的牛群死了，手推车坏了，也没有足够的被褥和衣服。暴风雪袭击他们，他们寻求避难的地方，可是找不到。暴风雪重重包围着他们，他们活活地饿死了，许多人死于途中，被埋在冰冷的泥土里。好在理查·富兰克林在从英国返家的途中遇到了他们，他的马车负重较轻，可以跑得比较快。他来到山谷时，正好是这个季节，那时正在召开总会大会，总会教友大会。杨百焕一接到消息，立刻在会众面前站起来说，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主题，让要在今天和大会中演讲的长老来谈一谈。在1856年10月5号这天，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仍然在大平原上推着手推车，或许还有许多人离这里还有1100多公里远。我们要把他们带来这里，要送救援的物资给他们，所以主题是把他们带来这里。我要演讲的弟兄明白，草原上的这些人就是他们要讲的主题，这社区的首要事务就是派人出去，在入冬前把他们带来这里。今天我就要召集所有的主教，不要等到明天，更不能等到后天。我需要60对上好的骡子和12至15辆篷车。我不要派牛队，而要上好的骡马。这地方的骡马很多，我们非接种他们不可。我还要12吨的面粉及40名驾篷车的好手，60或65对上好的骡马，还有拖车所要用的工具。我要告诉你们，除非你们能够执行我此刻所教导的原则，否则你们的信心、宗教和虔诚的信仰无法在神的高荣国度里拯救自己的灵魂。 现在去把那些在草原上的人带回来吧，要善尽我们所谓的俗世事物，或是说俗世责任，否则你们的信心是虚浮的，你们所听过的教导对你们也是徒然的。除非你们照着我们所说的去做，否则你们将陷入地狱之中。骡马和上好的篷车马上被驮，大量的面粉也接着送达，保暖的衣物和被褥也很快地收集妥当，不到一两天功夫，载满补给艇的篷车就冒着大雪向东启程。憔悴不堪的圣徒看到前来救援的人时，就如看到天使一般，他们纷纷流下感激的眼泪，手推车的人被抱上篷车，好让他们能更快抵达盐湖城社区。200多人死了，但有1000多人获救。我妻子的曾祖母也在这群受困在草原上的人们当中，他是杭特篷车队的一员。今天我妻子在盐湖城墓园的墓地能俯视他曾祖母戈伯玛丽的墓地。他在1856年12月11日进入这山谷时死在他女儿的怀中，隔天他就下葬了。他在那漫长的旅途中失去了3名子女，有一个依稀尚存的女儿双脚严重冻伤。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其中有痛苦折磨，有饥寒交迫，有死亡。日记中记载的多是要涉水而过冰冷的河川，满天咆哮的风雪，还有翻越落基山脉的漫长路程。随着这个周年纪念活动的过去，他们的故事可能多被遗忘，但是我希望他们的故事能一直不断传颂，以提醒将来的世代他们的祖先所遭受的磨难与信心。他们的信心是我们的传承，他们的信心提醒我们，由于他们付出的代价，我们现在才能享福。不是只有像手推车先驱者们那样伟大的英雄事迹才看得到信心，从一些微小但很重要的事情上也能同样看到信心。让我来告诉各位一个这样的故事。120多年前，在新建犹他曼泰圣殿时，裴斯曼·乔治担任最后修缮的木匠。他和他年轻的妻子马大育有一名小孩，第二个孩子也即将出世。乔治在悬挂圣殿东侧一扇大门时，罹患了绞肋性疝气，让他剧痛难忍。马大把他放到篷车上，载他到尼菲镇，再转火车到普罗浮就医。他死在普罗浮，从此他变成了寡妇。他守寡62年，他做针线活来养活他的家人。现在容我岔开这个话题一下，在我订婚时送给我太太一枚戒指，等到我们结婚时我再送她一个套戒，她戴了好多年。然后有一天我注意到他把戒指拿掉了，改戴这枚金色的戒指。这是他曾祖母裴斯曼马大的戒指，那是他丈夫送给他的婚戒，也是刚才这是他先生唯一留给他的财产。一年的春天，马大正在打扫房子，他把所有的家具都搬出来， 要做一次大扫除。就在他屈身拍打床垫上的稻草时，他发现他手上的戒指不见了。他找遍了每一个地方，那是他所爱的丈夫留给他唯一的一件纪念品。他把手伸到稻草堆中摸索，可是还找不到。他频频拭泪，他跪下来，非常恳切地祈求主能帮他找到那枚戒指。等他一张开眼睛，戒指就在他眼前。现在我把这枚戒指拿在我手上，它很小，大家可能看不到。那是一枚 18K 金早已磨损变形的旧戒指，但它代表信心，一位寡妇的信心。她在最沮丧之际对主的呼求，这样的信心是活跃的泉源，是希望和信赖的根基。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需要这样简单的信心。面对这个不断向前推进的伟大事工，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不断增加的信心。没有信心，这事工就会滞碍不前。有信心，就无人能阻挡它的进步。救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 这座山说，你从这里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阿尔玛对他的儿子希拉曼说，对他们宣讲悔改和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教导他们谦抑自己，并要在心中温顺谦恭，教导他们用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来抵拒魔鬼的每一种诱惑。愿主祝福我们，让我们对所参与的这项伟大事工有信心。愿信心宛如夜间的烛光引导我们，也宛如日间的云柱走在我们的前头。我如此谦卑祈求，侍奉那位我们信心源头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ur Father in heaven,
在天上的父，我们在现在表达我们的感激，感激您的灵今早陪伴我们。我们感谢美妙的音乐，还有这一切。我们祈求您让我们能够继续坚强我们的生活，我们能够按照您爱子耶稣基督的福音及教导来过生活。我们感谢福音的复兴，感谢先知斯密约瑟先知，我们感谢在许多年以前为了这一个事工而做出牺牲和奉献的圣徒们，用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继续推动这事工。我们祈求您祝福我们的会长和先知辛格莱戈登会长，赐给他力量，赐给他在您的事工中服务的时候能够有喜悦，让他们在旅行的时候能够得到安全。我们祈求您祝福我们的传教士们，让他们在传播您的福音里获得成功，让我们都能够永远记得您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无限牺牲和赎罪，让我们能够记得他希望能够祝福我们。若我们能够遵守您的诫命，我们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以上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6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友大会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